Hello，大家好，我是 Willy，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了。那这一天呢，今天是过年嘛，初几？初二，应该是。好，那就是今天又邀请到我弟，他又来找我。那我们刚刚在聊创业跟经营自媒体的事情，我想说就顺便录成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欢迎我弟，那个小伙子。
Hello，大家好。
好了，那为什么会想要录这一集？就是因为他最近在想，这个工作要不要？一直有那种奇怪的声音。我把外套脱掉，不然会有那个起起出出的声音。好，那他最近呢，就是想要换个工作，然后想要自己创业看看，可是又不知道要创什么业，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聊。那我就建议他说，可以尝试经营一些自媒体。可是他又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在聊一些，寻求一些想法吧，对吧？你现在怎么
对，
想？
你不是叫我先去看人家自媒体做的技巧，看人家自媒体那些影片。
因为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想要做自媒体，你就要先观察人家怎么做嘛。就好像你喜欢做股票，你总是要先观察人家怎么做的嘛。
对。
那可能人家有一些讲法，你会去听听看，试试看。就以做股票来讲，我不是很会做股票，但是我大概有听过，有技术性的，对不对？技术性指标，看 K 线在做投资的，跟价值投资，看公司的成长的。那每一个人他的个性适合的投资方式不一样嘛，对不对？那经营自媒体也是一样。你要想经营自媒体，要被人家观看或者是追踪，你要先思考说你为什么会让人家想要追踪你，或者是你可以换位思考说你为什么会去追踪别人。比如说，我们想要骑摩托车的时候不会骑，就会想要去看一些摩托车相关的内容，
教学。
教人家怎么骑，还有怎么样子不会踩坑这些东西。所以会有机车 YouTuber 嘛，就专门去机车旅行的。机车 YouTuber 又有分支哦，分旅行挂的，还有知识挂的，比如说教什么什么时候换机油啊，怎样子车子不会坏掉啊，要怎么样保养车子啊，知识型的，还有跟旅行挂的，还有什么，还有跑赛道挂的，有没有？
还有分析挂的。
对，就是光是一个机车的这个主题，就可以分这么多分支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是那个叫什么市场区隔的非常的小众哦，比如说音乐频道又可以分成
创作，
软体派的或者是你纯唱歌的，或者是教学的，教学又有分教软体、教吉他、教唱歌、教什么，它分得非常细。那你要先找到一个你想做的东西，那你要怎么去找？就是第一就是你擅长什么东西嘛？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擅长教学，擅长去说明教人家这些事情，那我就比较适合做知识型的频道，因为我不适合搞笑嘛。那你可能比较适合做娱乐型的频道，因为你就本身就是蛮
就是个笑
不
话。
好控制的。对，那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嘛？因为我就不太会像你放得那么开，那这个人就是你的优势。但优势有可能是缺点，就可能就是放太开，就没有那么细心，就是优点可能是缺点。那你要去放大你的优点嘛，然后缩小你的缺点，引恶扬善，
隐恶扬善，截长补短吧。
意思一样啊，就是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商品都有缺点嘛。那你要去行销这个商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多讲他的优点，少讲他的缺点，不是说谎哦，是不讲。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但是我干嘛要在节目上面一直告诉大家缺点？不需要嘛。而这些缺点对他们也没有帮助。那做自媒体最重要的就是利他，别人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获得什么样子的内容？那如果我不 care 流量，不 care 追踪数，那我就讲我想讲的就好。那如果我 care 的话，我就要做调整。所以你要想，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 辣妹跳舞，他的利他是什么？就是让人家看到
开心，
看到开心，然后看到心情愉悦，
嗯，
这就是别人获得的点。那知识型频道就是我缺乏什么知识，看他的频道可以获得这些知识，所以我追踪嘛。那为什么现在要做自媒体？就是因为整个时代已经改变了。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走在街上，走在夜市，看有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嗯，
可是现在的时代是，假设我们要去机车旅行，我们骑摩托车，
看 Google 评价，
对 Google 评价，或者是说你在 IG 看到说，哎，那个什么夜市有什么东西好吃，我们去吃吃看。所以你要先让人家对你有记忆点，然后他记得你，他才会跟你消费嘛。
嗯，
那网红经济就是说，信任感。我很喜欢这个人，他介绍的商品，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我长期关注他，我知道他的为人，我相信他，或者是他的价值观跟我相似，我对他有认同感，所以我跟他买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我卖给你，比如说你要买手机，你要买一只二手的 iPhone 手机，我卖给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卖给你，一样的钱，你会跟谁买？
跟你买，
因为你跟我比较熟嘛。
对，
所以网红经济也是一样，两个一样都是网红，一个你不认识，一个你追踪两年了，他们卖一样的东西，你要跟谁买？当然是跟追踪两年的那个买嘛。那但是你为什么会想跟他买？就是长期追踪下来的信任感。但是这个都是后面的事情。我觉得做自媒体不是想说我要怎么赚钱为出发点，虽然说也是要赚钱啦，因为不赚钱做不下去嘛。可是你一定要，为什么要说要先找一个你最喜欢的事情来做？是因为如果你不喜欢，你做不下去的，因为你要做一年、做两年、做一辈子的。那以我现在的状况来讲，我为什么去，就像你刚刚问我说为什么要录 Podcast， 支持我录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说我要录，然后我就录了，然后我就坚持下去录，就算没有人听我也会录。
没有，你刚才不是这样讲，你说你是当写日记。
嗯，这个就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试嘛。一开始觉得，哎，录了，一开始的起因是什么？一开始是想说，哦，我就有麦克风，我就有录音界面，我就有喇叭，我就有耳机，为什么不录？我有器材，为什么不录？试试看嘛，怎么知道行不行，对不对？那古埃还不是那天就突然想录，然后就红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古埃，我们没有红嘛，但是就是一个机会，你有这些东西，你没有损失嘛，你就是录，然后没有成果而已，但是你没有什么损失。就好像网络上有人讲的创业，你花30万去买一个机会嘛，你最最最最最最最糟的损失就是30万不见了，但是你买到一个机会嘛，万一起来了，
第一步
哦，就是你去做才有机会嘛，你不去做就没有机会嘛。那再来就是做到中期，没有人听了啊，比如说其实我做音乐的类型还蛮多人听的，就是之前讲怎么样写歌啊，为什么会没有灵感啊，那些还蛮多人听的。但是我觉得用 Podcast 去讲那些就是太无聊了，
嗯，
就是怎么讲，因为你没有东西给他看嘛。那你如果要教学的话，你要想要怎么教，很累。 Podcast 对我来说就是要随性讲的那种感觉，聊天的那种感觉。但是所以我后来就慢慢转变，尝试着聊别的东西，比如聊旅行东西啊，聊我一些想法啊，聊一些经历啊这些。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比较偏向是一个情感交流跟观众沟通的一个平台，它跟IG 又不太一样。 IG 就是看图片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那就一分钟就看过去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对你有太多了解。但是 Podcast 这就是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像你不是睡觉的时候会听古埃，
对啊
对啊，那你听久，你听久的时候，你就会对他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信任感，然后熟悉感。那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听那么久？因为你在做你自己的事嘛，
对啊。
所以 Podcast 的那个受众的行为跟场景跟 IG 跟 YouTube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像 Podcast 节目放到 YouTube， 如果你没有画面，就是没有人在画面里面讲话，你看不到他的表情什么，你基本上是你不会在 YouTube 上面听完，不然就是你把它 关掉，然后用听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又不用到 YouTube 平台去了，你就直接用 Podcast 听就好了。所以每个平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受众，应该说可能受众是一样，但行为模式是不一样。行为模式听得懂吗？
知道，知道。
所以说，你如果现在要做自媒体的话，我个人最近做起来的心得，我是觉得短影音是最快。
嗯，因为现在人都看短影音。
短影音就是，比如说我分享一个影片给你，如果十分钟，你可能不会想看完。你看前面一分钟，这个话题我没兴趣，你就关掉。但是如果发一个短影音，你只要花一分钟，你就会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你就会看完它。
借我一分钟。
就是短影音比较好分享，也比较好吸收。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用短影音再导长影音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为什么现在都做短影音，是因为短影音它花的时间比较少。然后你比如说长影音，可能我要花一段时间我才会升一部长影音，可短影音我可以一天一部。那再来就是你出现的频率的问题，你长影音如果一个月一部影片，那可能下个月他不一定知道你出新影片，可能就没有看到。可是短影音是你一直不断的在打嘛，
嗯，
就是今天假设你要追两个妹子，一个是
每天都会见面的，
对，他一个是一个月只见一次，
嗯，
哪一个你会比较有好感？
比较常见
的，如果长得都一样正的情况下嘛，对，
嗯，
常见面的嘛。那今天换做你是妹子，然后有两个男在追你，一个每天跟你嘘寒问暖，一个就是一个月才跟你说哎早安，你会给哪一个追？
每天的啊，
对啊，所以你的频率跟你的信任感跟熟悉度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就讲后面的变现，就是说你要怎么样靠自媒体赚钱，就是你要有商品，或是你要有
服务，
服务，或者是你要有流量。哦，那流量其实是没有多少钱啦，就是你现在 YouTube 上面一部长影音啊，一万观看才300多块，
好少，
很少。所以你要靠 YouTube 的那个播放的广告收益来赚生活费，其实是很难的，
除非你是大型 YouTuber。
哦，那现在的流量其实也都掉蛮低的，所以你要先想好你的变现模式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啊。但是呢，也我觉得也不用太那么快想好，因为你可能做不起来，
嗯，
所以你要先有流量啊。但是你要流量之前，你要先想到什么，你想要做什么。这个刚刚那个变现跟流量都是之后的事情了，因为你还没开始做，你要做了你才知道说什么东西适合你，什么东西不适合你，然后你要怎么做调整。就好像我现在好像追踪涨很快 IG， 但其实我做很久，
嗯，
我的
三年
应该超过了，只是最近我才开始掌握到方法。比如说你去看我的 IG 的
前期影片
分析，他就会写说我大概多久，我做多久嘛。你点 IG 账号里面会有一个洞察，然后就看到你现在的粉丝90天的粉丝是多少，还有你的触及。然后我看一下涨粉这边。哦，你要用手机版会比较好看啊，那个电脑版就比较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成长走势图。
哦，然后他也有走势
图。对，他有走势图。然后 YouTube 后台也有。YouTube 后来有一个YouTube Studio， 不是 Studio， 对 Studio。那你点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 Analysis 会分析嘛，就分析说你现在的，我看一下啊，打这边。你看我这个账号呢，其实很久以前就注册了，但是我都没有上传影片，一直到了2020年，我才开始慢慢的开始经营，有36个、35个。
嗯，
粉丝这样子慢慢的加上去，到2021年我才127个粉丝。
这就是之前说那个长尾效应，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弄我这个 Mr. Woody 的 YouTube 频道，我在弄我李思维那个频道，而且我也没有弄，因为我那时候学生很多，
嗯，
学生很多的时候我就下班我就不想要做别的事情了，
想耍废。
对，就是再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要写部落格，我就没有心思在做影片，我就没有做 YouTube。 但是那个时候做 YouTube 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刚起步，
那时候竞争者很少，
嗯，
啊，现在竞争者太多了，你要能够 在这么多人里面杀出重围是难度更高，
所以你觉得饱和了是吗？
嗯，算也不能说饱和，就是它很内卷，
内卷竞争激烈，
竞争太强了。那你要胜出，就是你要更厉害，对吧？嗯，但也不是说竞争很激烈你就不是，但你要找到
特色，
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这样会比较简单。你要做到差异化。
嗯，
如果说今天跟你比你厉害的人做这个东西是他擅长的，那你去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东西，你一定做不赢他吧？
嗯，
对，就假设你今天要去跟一个偶像明星比帅，你一定帅不过他。那你一定要找他没有但是你有的优势，你才可以突破重围嘛。所以这个就是策略面，在做之前要先想好的事情。好，那到2022年才涨到600，然后到了2023年才涨到1300，到了现在我才终于破2000，那个 Mr. Woolly 的 YouTube channel。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为什么我会劝你可以做，是因为你现在还年轻，你就算摸个5年
也才30岁。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越早摸就越快熟悉，就好像你刚开始玩股票，你也是完全不会嘛。
对啊，
啊，到现在你会慢慢的熟悉嘛？那你一定要去结合你喜欢的东西，比如像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学什么我就分享什么，我学了是不是对我自己有帮助？我学了一个东西嘛，我成长了嘛，那我怎么利他？就是我分享我学到的东西，再消化好理解给别人嘛。所以他们为什么追踪我的音乐那个账号，是因为他们想要知道哎怎么样做音乐。那他们为什么追踪我现在的账号，可能是他们喜欢旅行，或者是他们可能想要知道手机怎么拍照啊，或者是iPhone 有什么小技巧。所以你要想到你可以分享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然后
你要别人不知道，
会有人知道也会有人不知道，但是你要想办法让人家看见吧，那你就要做一些别人想看的东西啊。我刚刚讲要么就是娱乐型的，要么就是知识型的，就是要有共感，要有情绪输出。比如说你就反正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换位思考，你去想想看你为什么会分享这部影片。
好，我好笑的分享居多。
对啊，所以好笑娱乐影片是不是扩散比较快？但是娱乐的影片是最竞争的，
因为我门槛低哦。
不是门槛低，是因为大家都做好笑的啊。你没有，你在华人没有发现吗？
嗯，
是不是多数都在做好笑的？那好笑的是不是扩散比较快？
好像是。
对啊，因为不用动脑啊，大家下班不想要动脑。
嗯，
但是他们要变现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啦。假设你喜欢一个搞笑的网红，那如果你喜欢10个，每一个都要订阅，你一个月钱就没了。
嗯，
而且你要很喜欢很喜欢他，你才会抖内他嘛。
嗯，
所以有商品是比较好变现。比如说我喜欢你啊，比如艾莎莎后来不是出一个蜡烛嘛。喜欢他的人可能就买单，他创的那个蜡烛的品牌，
香氛蜡烛。
对对对。
哦，
那或者是说，九妹他做了一个租汽车的服务嘛，出租汽车，对不对？
哦，
那这个就是一种变现的方式，就是他的粉丝可能会去支持他，或者是他透过他的频道来打广告。
他不是为了想要自己开更多车吗？
嗯，
他想开什么就开什么。
这就好像你买房地产你不卖然后你租给别人的概念是接近的。
哦，
你懂吗？反正我买了它也是叠价，那我不开它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开嘛，就租给别人。那我买房地产我可以赚价差，但是放在那边又会有比如说折旧啊，或者是说没有人住房子久会坏掉啊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再生钱出来。就好像你把钱放在银行，利息很少嘛，银行用你的钱去赚
投资，
对，
借贷。
所以有的人他不会放那么多现金在银行嘛，他会拿去投资嘛。那就好像现在他做 YouTube 做自媒体，虽然有业配，可是 其他的时间，他们都会想说怎么样再利用这个流量去做什么事情。那我看一本书，他说有钱人会想办法去抢有限的资源。比如说什么是有限的资源？
流量。社会资源吗？
石油是有限的资源。
那黄金也是。
流量也算有限的资源，因为每个人一天就24小时。所以谁的流量越大，他资源就越多。啊，我一天就24小时，我哪一个人会让我最想去看他？
啊，我知道，有钱人都抢没有钱人的时间，有限资源。
土地也算是有限资源一种。
哦，土地就这么大。
对，台湾地就这么大，所以为什么会贵？
嗯，
如果说今天地可以无限扩张，永远都盖不完，或者是没有人要买，那可能就会价格就会跌嘛。
嗯，
但是问题他们现在不缺钱嘛？
嗯，没有，就是，没有天成价。
对，不缺钱那就不想卖嘛，就好像你现在要卖摩托车一样嘛。
嗯，
你缺钱你就会赔钱卖。
嗯，
因为你急着卖，但你有不缺钱，我放着我也爽。
嗯，我可以自己骑。
对，所以就没差。这样理解吧？
理解。急迫性。
所以你还是要想你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就是你自己要做的开心，不然你做不久。像我现在不管有没有人看，我也做那么久。
变习惯。
对啊，你不露脸是更难哄。因为不露脸的话，就没有一个形象去追求啊。我是露声音啊，所以就认声音。像有一次我去
车聚，
就有人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有在录 podcast 之类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有没有解答你的疑虑？
问题？可是这个又，所以现在就不能想说把这个当做一份职业跟工作。只能先当成一份兴趣。
创业这件事情通常不是说你想创就能创，而是你有那个能力，所以你创业，你懂吗？这想创业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适合创业。就像我讲的，像你看我，你来我这边看我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我会常常就是啊，不行，我要剪片啊，不行，我要干嘛干嘛，我今天都没有干嘛干嘛。
嗯，
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创业的人对自己会有基本的要求。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没有办法督促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每天学习每天进步的话，这种创业就比较难，这种人就比较不适合创业。因为你不会主动去思考有什么事情需要改善，有什么事情是要怎么解决。那创业的人通常是，即便我今天没有在上班，我也是会想说，这个东西我可能要怎么处理，我会一直想要去改善这个流程。比如说像我刚刚跟你聊天，在讲说自媒体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可以顺便分享，就是我会直接把它带到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利用，会比较主动的想要去改善一些事情。因为创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开餐厅也会倒嘛，之前疫情有的餐厅可能本来生意很好，就一倒就赔好几百万的也是有。好像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产业转变的关系，现在把工作室收起来，然后再想新的创业的模式，或者是新的应对方案。好像我就不喜欢去上班嘛，我不喜欢去上班，我想要怎么样靠自己有收入嘛。
不喜欢上班是你不想听别人吗？
就是我我以前有上班过啊，
嗯，
但是我比较想要自己掌控自己工作的步调，
嗯，
所以我即便现在收入比较少，我也不会想要去打个什么工。
嗯，
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在
其他地方突破。
对，就是或者是我现在有的技能或是能力有没有办法变现。因为比如说你去做外送好了，你做10年你还是在重复一样的技能，就是送餐。可是如果你今天来学剪影片卷自媒体，你就会有一个技能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它是可以累积的，
有成长空间。
像我之前刚开始剪片的时候，我也不太会剪，然后后来就越剪步调越顺，它是有办法精进的。而且这个东西你练习的技能难度越高越有价值， 难度越低越没有价值。因为我今天比如说你的工作现在是骑摩托车去巡点，
嗯，
对吧，那今天即便你不做了，我还是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去骑摩托车去巡点，它的可替代性比较高。那你要找工，你要去学一个技能，要学那个很少人做。
可是剪片现在很多人剪。
很多人剪没错啊。所以你要再去思考说你剪的东西跟别人剪，就像我刚刚讲的差异化、啊。他也搞笑，你也搞笑，你有没有比他好笑？你如果没有比他好笑，那你怎么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你要做别人不会做，只有你会做的事情啊。
可现在那么竞争，大家都马注意。很像。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优势啊。
嗯，
你要知道优势是什么啊？那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你哪一个比较顺，哪一个比较不顺？你还是要去做啊。像我的优势就是我剪影片，我对这种电脑东西很熟，所以你看我在弄电脑东西，我不是教你剪片，我是剪很快，
嗯，
因为我知道不断改变流程。我一开始自己打，你刚开始来看我剪片的时候，我是不是在那边打很久？
嗯，没有，我来的时候你用那个。引用其他软体，
我一开始就是在那边检查错字，然后一个改，后来我是不是又找到新的软体，
嗯，
后来我是不是快速的剪，然后剪的速度快捷键又越来越多，所以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是一直去想怎么样子让它缩短流程变得更快，就好像马斯克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想说什么步骤可以省略，什么步骤可以省略，其实创业的人都是这样，
嗯，
他就是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因为时间就是24小时，那在你没有钱请员工之前，你就要想办法节省你的时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赚钱，然后请别人帮你做。我也可以请你帮我做，但是要我够多钱可以请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请你有没有办法做的比我一个人更快？那为什么我没有请你？因为你做完以后，我还要再帮你订正，然后他才可以出去。所以变成我花了时间教你，然后我又帮你改，然后我才可以再出去，所以并没有变快，反而变更久。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老板请员工来，他会挑，或者是他会不行就换掉，因为投入的教学成本太高。但是对员工来讲，他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是很鸡掰之类的，因为立场不同。那其实人都是这样，换的位置就换脑袋，这是必须要的。因为你在的位置不一样，你要思考的跟你的立场就不同。所以我说你要，如果要尝试做自媒体，或者是要尝试经营社群，你要先找到一个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坚持下去嘛。如果说我今天一直逼你说每天去剪影片，剪影片，剪影片，我没有办法逼得动你的，因为你一定会想到我还是看个 YouTube 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东西不是你想做的嘛。你剪的东西你没兴趣，你就不会想剪。我剪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我有兴趣的。
嗯。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没有。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了。主要就是因为我弟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顺便录一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现在录 Podcast 我都不会剪辑，我就是直接从头到尾。讲完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现在心态也就是说我给自己规定每隔多久要录一集，然后有时候有特别想法我就再录一集，然后就放上去跟大家分享啊，有没有人听就随缘。那为什么我后来还是会继续录这个节目即便没有人听，是因为我突然有一天觉得说你现在不会知道十年前创业的时候那个时间你在想什么，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那东西就不见了。可是如果你现在记录下来的话，假设你有一天想不通，你可以再回去听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然后找到你的初心是什么，或者是找到那个 bug 是什么。就好像我有时候如果想到，比如说在跑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想到一个 idea， 通常你会想到 idea 都是你在洗澡啊，或者是做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个想法。创业的人啊，那我就会录下来，比如说诶，现在是过年，那我之前写的那些教材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促销或什么的， 就突然有个想法，那就按录音把它录下来。或者是你突然有一个，比如像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去参加一个演唱会还是比赛之类的，然后唱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呢是很久以前要一个叫宇多田光艺人唱的，然后他那时候因为那一张专辑，他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他就一张专辑就财富自由。可是要像他这样子一集就中其实是蛮难的，你要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对啦，跟做影片一样。为什么有的影片会爆红，有的影片不会？就是他可能没有面面俱到，刚好全部都中到那个观众胃口。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你会有一些感触，你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你再去看那些感触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脑袋整理需要一点时间。
嗯，
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会越聊越清楚你自己的想法，对吧？
对，
有时候你会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那你越聊就越清楚，就好像你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虽然说你不知道她适不适合你，但是你交往一阵子以后，你就知道你不喜欢她了，或是不适合了，觉得很烦，所以你会知道你不要这个东西。那你把你不要的都踢掉以后，就是你要的，你懂啊？
可是人不能用踢，
就好像我现在比较不会去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我以前很爱买一些器材，但我现在都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我只需要什么就够了。然后再来就是你拥有的越多其实越少，因为当你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常会找不到你要的东西在哪里，那你真正需要的其实很少，
多一个东西多一个烦恼。
就像有的人会想要买两台摩托车，可是我到最后就是我只留一台的原因，也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屁股，我两台摩托车看起来好像很好，我有两个我想要的东西，但事实上我要花更多心力去照顾这些东西。那 IG 或是 YT 的追踪也是一样，你追踪越多人，是不是有时候你要看某一个频道你想要看，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看我随便讲，假设我现在想要看伯恩的节目，我如果记得他的名字，我是不是直接可以搜寻伯恩，我就可以找到他的影片。可是如果万一我不记得这个频道的名字，我突然要找是不是找不到，因为你订阅100个，你要找到你其中一个很难。所以为什么品牌的名字很重要？因为我要马上想起他，我才有办法找到他是谁。就好像我们刚刚讲，我们要找那个谁，
乔瑟夫。
对，我们刚刚找乔瑟夫的影片来看，可是突然忘记他名字，你就找不到。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有订阅两个频道，一个是伯恩，一个乔瑟夫，你会找不到吗？你不会找不到。但如果你订阅200个频道，你要找这两个人就很难找，除非你记得他的名字嘛。所以为什么品牌要打广告要跟你沟通，就是因为当你想买汽车的时候，你脑袋会浮现这个牌子名字 Tesla Toyota 你上还有什么
玛莎拉蒂，
所以这些品牌就是在你的脑中占了一个位置，等到你真的想买的时候，他们会浮现在你脑海里面，但是买不买得起又是一回事。但至少你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叫联想，品牌联想。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咖啡，咖啡厅，你记得谁？
星巴克，
还有嘞？
一刻。
所以这个就是他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种下一个种子。你只要想到咖啡厅，你就会跑出这些名字。这就是品牌。那你想要做什么，你最想要做的那件事情，然后拿去做分享，做自媒体，然后让喜欢这件事情的人联想到这件事，就会马上想到你的品牌，你才有办法变现。这样理解了？
感觉蛮难的。
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每个人都发财啦。
好想发财。
发财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也蛮容易的，就是你需要，我觉得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那当然不是很
但是每次会越做越好啊。你就是从，就像李小龙讲的啊，他不怕会有100招，1万招还是100招忘记了，他不怕会有100招的对手，他只怕把一招练10000次的对手，
最强的一招，
对啊。就一拳超人就在讲这件事情了，他只要一拳就赢了。 OK， 好，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下一集 Podcast 再聊。我是 Woody，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